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线性代数这门课的基本概念。线性代数呢，可以运用在很多领域，比如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信号处理等等。我们用一个在经济学中常见的例子，消费矩阵，来了解一下线性代数的应用。假设有 N 个行业，比如化学、食品和石油。制造一单位的某化学品呢，需要 0.2 单位的另一类化学品， 0.3 单位的食品，以及 0.4 单位的石油。而制造一单位的某食品和某石油也同样分别需要这三类产品的输入。于是我们就能构造出一个消费矩阵。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个矩阵。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用一般的线性方程组 AX 等于 B 形式来表示。具体的方程组我也同样放在了文稿中。看出来了吗？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消费矩阵解决的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消费矩阵，线性代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有很多哦。比如，我们可以借用特征值和特征向量预测若干年后的污水水平。可以在密码学中，矩阵及其逆矩阵对需要发送的消息加密。可以在机器学习中使用线形方程组的共轭迭代法来训练神经网络等等。刚才我分别用矩阵和线形方程组的形式给出了消费矩阵。当然了，在实际生活中呢，你可以灵活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线形方程组可以表示成一般形式 AX 等于 B， 也可以表示成矩阵形式。矩阵是由向量组合而成的，比如刚才例子中的系数矩阵的每一行都是一个行向量，每一列都是一个列向量。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个矩阵。在这里我们能看出，向量其实就是线性代数最基础的核心。很多人觉得数学很神秘，那是因为数学对抽象思维要求很高。简单来说，抽象思维就是抽取同类事物的共性。所以在进入具体的线性方程组的主题前，我要先从数学抽象的角度来说一说代数和线性代数，这也是深入理解后面内容的前提。那什么是代数呢？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代数是研究数、数量、关系、结构与代数方程的通用解法及其性质的数学分支。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没有说出代数这个概念的重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代数是构造一系列对象和一系列操作这些对象的规则。所以你看，代数这个概念的核心就两点，对象和操作对象的规则。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吧？那有了代数的定义，线性代数就很好定义了。我们类比来看，线性代数其实就是向量以及操作这些向量的规则。这里向量映射到对象，向量的规则映射到对象的规则，因此线性代数是代数的具象化表达。我画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你可以对照着理解一下。那什么是向量呢？从样子来看，向量其实就是由字母加上它上面的箭头来表示的。比如我们一般会写成这样， X 加箭头。我估计你在高中或大学里已经接触过几何向量，下面我用更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给你解释一下。向量也叫欧几里得向量，其实就是能够互相相加被标量成的特殊对象，而标量也叫无向量，它只有数值大小没有方向。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一些向量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来深入理解向量的概念。几何向量是有象线段，在二维空间中，两个几何向量能够相加，比如向量 x 加上向量 y 等于向量 z。x 向量也能被一个标量乘，再比如标量 lambda 乘向量 x， 结果也是向量。几何向量通过大小和方向来简化向量的表达，所以一般数学课程一开始都会拿几何向量来进行举例。多项式其实也是向量，两个多项式能够相加，它也能够被标量成，结果也是多项式。矩阵的一行或一列也是向量，比如这样形式的向量，两个向量能够相加，它也能够被标量成，结果也是向量。它和绝大部分的编程语言中的数组是一样的，而且数组的运算简化了向量操作的算法实施。矢量图、音频信号也是向量，它们能够被一系列数字表示，比如在音频信号处理中常用到数据增强的方法，通过向量的操作就能达到目标。看了这些向量例子，不知道你现在有点感觉吗？线性代数的本质就是寻找向量之间的相似性。比如在做分类时，我们常常需要估算不同样本之间的相似性度量。 这时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计算样本间的距离。可以看出来，向量非常重要。我们后面很多内容都是从向量延伸而来的，比如矩阵和求解线性方程组。我在文稿中用一张图来表达和向量有关的所有概念，也就是线性代数所有的核心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你都会学到。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个图对线性代数有个大致的认知。相信学习完所有课程后，再回过头来看时，你肯定会有一些新的认知。从图中最左侧这一列，我们可以看出向量组合成矩阵，矩阵可以表示成线性方程组，而线性方程组可以通过高斯消圆法求解，也可以求逆矩阵。同时向量又可以组合成向量空间，向量空间和矩阵都可以做线性映射或者线性变换。线性映射在实践中可以用在解析几何和分类问题中，而且向量和线性独立是强相关的，也就是说线性独立指的是向量的线性独立，而线性独立又可以引出能够生成整个空间的积，在实践中可以用在分类和降维中。这里我再额外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数学中经常用到概念分闭性，或者俗称闭包。分闭性的定义是，如果我们要对某个集合的成员进行一种运算，生成的仍然是这个集合的成员，那这个集合就可以称为在这个运算下闭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向量的线性运算是分闭的，也就是说向量的加法数乘结果仍属于向量空间，即向量的任意线性组合仍属于向量空间。到这里相信你已经对线性代数、向量这些基本概念有了一个应试教育之外的新的认识。接下来我就切入本篇的最重点的内容了，那就是线性方程组。线性方程组在线性代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可以表达成线性方程组。关于线性方程组的概念，我想不用多说了，这是初中的内容，你应该已经非常了解了。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线性方程组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让你从应用的角度再理解一下线性方程组。第一个例子是计算旅游团人数。假设一个旅游团由孩子和大人组成，去程时他们一起坐大巴，每个孩子的票价3块钱，大人票价3块2毛，总共花费呢118块4毛。回程时一起坐火车，每个孩子的票价3块5毛，大人票价3块6毛，总共花费了135块2毛。请问这个旅游团中有多少孩子和大人？设小孩人数为 x1， 大人人数为 x2，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方程组 3x1 加 3.2x2 等于 118.4， 3.5x1 加 3.6x2 等于 135.2。 使用初中的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知识，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x1 等于16，x2 等于22。这个就是典型的线性方程组的现实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矩阵来解这个方程组。你可能会说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要用矩阵来解呢？整这么复杂有必要吗？别着急，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具体我会在下一讲矩阵篇中进行讲解。第二个例子是找出公司的最优生产计划。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一看，假设生产苹果的几大主流产品 iPhone、MacBook、iMac 以及 iWatch 四款产品，需要用到芯片、摄像头模组、电池、IPS 屏幕四大类资源。产品分别用 N1 到 N4 来表示，资源分别用 R1 到 R4 来表示。生产一单位的产品 N1， 也就是 iPhone， 需要 A11、A21、A31、A41 的资源，也就是说芯片、摄像头模组、电池和 IPS 屏幕资源，其他产品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最优生产计划，使每个产品的产出数量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总共有 bi 个单位资源 ri 可用情况下，每个产品 ni 有多少单元 xi 应该被生产。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下面这样的线性方程组。于是我们得到线性方程组的通用表达式 x1 到 xn 是未知变量，每个满足方程组表达式的 n 元组 x1 到 xn 都是它的解。线性方程组的解是有几何意义的，从几何角度出发，有利于你理解和记忆线性方程组解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线性方程组解的几种情况，之后我再具体讲解线性方程组的几何表达。首先我们来看无解的情况，假设有下面这样一个线性方程组 x1 加 x2 加 x3 等于 3, x1 减 x2 加 2x3 等于 2, 2x1 加 3x1 等于 1, 第一行和第二行相加后，我们可以得到 2x1 加 3x3 等于 5, 很明显这个方程和第三行是矛盾的，所以这个线性方程组无解。其次是只有一个解的情况，假设有下面这样一个线性方程组， x1 加 x2 加 x3 等于 3, x1 减 x2 加 2x3 等于 2,x2 加 x3 等于 2, 这个方程组求解很简单，第一行乘以负1和第二行相加得到 x1 等于 1, 第一行和第二行相加得到 2x1 加 3x3 等于 5, 代入 x1 后得到 x3 等于 1,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111是这个线性方程组的唯一解。最后呢是无穷解的情况，我们有下面这样一个线性方程组， x1 加 x2 加 x3 等于 3, x1 减 x2 加2x3 等于 2, 2x1 加 3x3 等于 5, 方程组第一行和第二行相加等于第三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自由变量 x3 等于 a 属于实数，那方程组的解就是2分之5减2分之 3a 2分之1加2分之 1a, 其中 a 属于实数，所以这就包含了无穷多个解。好了，了解了线性方程组解的三种情况，现在我们是时候从几何的角度来看一看线性方程组和它的解了。从几何意义出发，有利于你更直观地理解线性方程组。在一个只有两个变量 x1 x2 的线性方程组中，我们定义一个 x1 x2 平面，在这个平面中每个线性方程组都表达了一条直线，由于线性方程组的唯一解必须同时满足所有的等式，所以线性方程组的唯一解其实就是线段的相交点，无穷解就是两线重合，而无解的情况就是两条线平行。我拿一个例子来说明，设线性方程组 4x1 加 4x2 等于 5, 2x1 减 4x2 等于 1, 把其中的两个线性方程在 x1 x2 平面中画出来后，我们可以得到两线段的交点1/4分之一，也就是这个线性方程组的解。我再把这个概念延伸一下，当遇到三个变量的情况时有什么不一样呢？每个线性方程组在三维空间中表达了一个平面，由于线性方程组的一个解必须同时满足所有的等式，所以三维空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其实就是平面，也可以是线点或者空，也就是没有共同的平面相交。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和解线性方程组，这个方法就是下一篇要讲的矩阵，在这里我先简单提一下，我们把系数组合成向量，把向量组合成矩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线性方程组写成这样的形式，再进一步最终可以写成矩阵的形式。好了，到这里这一讲就结束了，我带你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这节课我带你重新认识了代数和线性代数的概念，代数是构造一系列对象和一系列操作这些对象的规则，线性代数是向量以及操作这些向量的规则，所以线性代数是代数的具象化表达。从线性代数我们引出了向量的基本概念，我带你看了一个和向量有关的所有概念，也就是线性代数所有的核心内容的图，可以说线性代数的一切皆从向量而来。最后我带你从二维平面几何角度更直观地观察线性方程组和它几种解的情况，而二维空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其实就是线点或者空，也就是没有共同的线段相交，你也可以自己试着把它扩展到三维空间几何中来观察，或许会更有趣哦。今天练习时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练习题，这是一道极其简单的初中线性方程组题哦，你可以回顾一下，也为下一篇做好铺垫。李大叔去年承包了石某地，种植甲乙两种蔬菜，共获利18000块，其中甲蔬菜每亩获利2000块，乙蔬菜每亩获利1500块，请问李大叔去年甲乙两种蔬菜各种植了多少亩？欢迎在留言区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如果有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